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话说美国》，我是唐韵。我们接下来看看今天美国的几个主流媒体都有哪些重要的新闻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我们来看看福克斯新闻今天有一个头条，它聚焦在移民执法领域里一个备受关注的案件上。这个案件呢，就是在德州休斯顿地区有一名墨西哥籍的人叫做洛伦佐·萨尔加多，他是被 ICE 给枪杀了。那么今天为什么福克斯来报又重提这个案子呢？就是说这个案子的一个第三名关键的目击证人，就是死者的弟弟，今天呢从 ICE 拘留所被释放了，他在这里已经被关了两个多月。那这个案子简单的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个我们说的洛伦佐·萨尔加多，他是一名52岁的墨西哥籍，是一个父亲7月7日在休斯顿被一名 ICE 探员枪杀。当时呢 ICE 是追捕两名危地马拉人，那 ICE 此前呢在一个目标地点看到过两辆白色面包车，就觉得是这两名危地马拉人的车。等到7月7日呢，探员们就看到萨尔加多驾驶着一个类似的白色面包车，而且他这个本人也看起来像他们要拦的那个目标人物，所以呢就把他当成了目标实施拦截。而他呢没有按照指令停车，根据 ICE 的说法是说他用他的车撞了 ICE 的车之后又试图撞向一名探员，这名探员认为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所以就开枪自卫，结果就把人给打死了那这就是这个案子的始末。那现在呢这个目击第三名关键目击证人被放出来了，根据这个地区检察官的说法说计划在未来几周内要把这起案件提交给大陪审团审议。那么这就意味着案件调查距离正式的进入司法程序又近了一步，也让这起持续发酵的移民执法争议案件呢又重新的回到了大家的视野。接下来呢我们看看路透社今天有一个头条，他们的新闻呢是说川普政府有一项不为人知的对外宣传计划。根据一个消息人士向 Just Security 每日简报栏披露说，川普政府计划要投资$400万用来资助欧洲的右翼媒体机构。那这条消息的具体执行部门、资助对象和资金用途目前还没有公开，但这项计划一旦坐实呢，预计会在欧洲多国的政治和媒体圈引发一定的争议，也会让外界重新来看美国政府在海外媒体的生态里扮演着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有部分欧洲媒体人和政治观察人士对这类外国政府资助的本国媒体的做法表达了担忧，所以呢，他们认为会影响欧洲国内政治讨论的独立性。但也有支持者认为说这不过是各国在信息战领域的正常的一个博弈的手段而已。这就是今天呢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好，接下来呢给大家说的是一个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一个突发事件。今天呢是昨天8月31号下午大概4点多左右，时代广场附近有一个女子年龄也不小了，应该也有49岁了，长得胖胖的一个就是有的人在自媒体上就管她叫，在社交平台上管她叫大妈。这个人就挥舞着两个尖刀就随机的杀人。他先是袭击了一名从地铁站出来的在人行道边上等候的一个68岁的男子，刺中了对方的腹部，但是这个人还好，已经现在伤势稳定，脱离了生命危险。几秒钟之后他又持刀刺中了一名年轻女子的腹部，这名女子呢叫做皮亚琴蒂，她呢是美国银行的一名女性副总裁。 结果呢，他就没有那么幸运，直接被送往医院之后抢救无效身亡了。警方呢，很快就赶到现场，而这个大妈穿着粉色的一个大 T 恤啊，背着这个小斜挎包，手里捂着两个，就是那个西餐厅里面常用的那种切菜的尖刀，就在那比划。僵持了一小会儿时间之后呢，他就冲向警员，警方呢随即就把他开枪，当场击毙了。纽约警方明确地表示说，这场袭击是随机无端发起的攻击，行凶者本人有精神病史，所以呢，被杀的人也并不是什么仇家啊，就是他被随机选中的。所以这个事件并不是在弯曲啊，这里面想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其实是想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走，如果是走路，咱们不是开车，步行的话，建议大家养成抬头看路、看周围的习惯啊，特别是有一些人口比较杂的地方，因为现在很多人呢习惯还走路，还一边看手机，完全没有注意到周围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一点呢是其实算是一个危险吧。提醒大家啊，如果大家家里有孩子啊，特别是有长者呀，也一定要多说几句。如果真的遇到危险，那就是一跑二藏三反抗，腿快的你就先拔腿跑，往有遮蔽物的地方跑，然后藏起来。如果实在是没得可躲了，那也要用手边任何能够用的物品去自卫反抗哈，来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所以像这个美国年轻的女总裁、副总裁啊，她是纽约新泽西州的一个叫做切斯特市的美国银行业务筛选与利益冲突部门的副总裁，非常年轻，今年才32岁。在社交媒体上有人把她结婚穿着婚纱的照片放在一边，另一侧是一位大妈，哎呀，看起来真的是很难过的。所以呢，这点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给大家看看 CNN 今天的有一个报道。 CNN 呢今天就是跟踪了科克啊，查理科克遇刺案迎来了预审的最后环节，就在今天周二那被告呢叫做泰勒·罗宾逊哈，他的预审听证会是举行了，然后呢迎来了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那么双方各有什么样的论点呢？其实现在就是说争论他是不是要维持死刑的指控。那在美国呢，其实杀一个人是还不够判死刑的，除非你是就是非常的恶劣，非常就是我们说就是那种罪大恶极啊，属于那种不顾人的死活，在人口密集的地方，你知道可能会造成很多伤害，然后你还去伤害人，这种情况就是恶劣特别严重的，这种叫做加重情节哈。那么控方就认为呢，他构成了这种罪指控哈，就是认为他明知道集会的地方有那么多的人，他还开枪了。而辩方，也就是说这个凶手本身的辩护团队，说他呢命中的就是他本来瞄准的目标，就是说我就要打他，所以我就打死了他，我并没有打别人，所以呢就还构不成说那么加重情节构成死刑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这就是双方的一个争执吧。那这个情况呢，今天呢这场听证会的核心意义就是主审法官托尼·格拉夫，他需要在听完双方结案陈词之后来裁定检方提交的证据是否足以支撑加重谋杀这项指控成立。如果法官裁定证据充分，案件呢就会正式的进入审判阶段，死刑指控呢也会继续保留。那当然这个结果还没有出来哈，科克的家人呢，他的遗孀也出席了听证会，他的遗孀形容这个过程是一次痛苦的提醒，非常难过啊。好吧，那如果听众朋友您觉得他的这种涉及是不是构成加重情节，就是构不构成死刑，如果您觉得是应该判死刑，请您发送一到9619961，如果您觉得不够，您可以发送二到9619961这个号码上啊，来发表您的看法。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还有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消息啊，时间的关系可能就不能一一的跟大家说了。在我们这一段新闻结束之前呢，唐韵还想提醒大家，我们的红海参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产品。大家在我们刚才休息的时候呢，也听到了我们使用的客人，我们听众的一个真实的见证。因为红海参它特别的里面的一些胶原蛋白的成分啊，一些活性的物质啊，它对人的关节这一部分的缓解是有着非常独特的一个效果的。我们不止一位客人在这方面呢都有很多的有效的效果哈，所以建议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走路咯咯响啊、疼啊这些问题，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在周六一般都会有在线下的直接面对大家的品尝和销售，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本周六的最新的消息。红海参向大家呢再推荐一下哈。好，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呢接下来就再休息一下，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